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以色列驻约翰大使馆枪击案造成一死一伤，阿蒙表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玩火。巴以紧张升级，中东四方特使呼吁自治。英国车手弗鲁姆夺得环法自行车赛第四冠。土耳其总统出访海湾国家缓和卡塔尔外交危机。泰国宣布25名台籍诈骗嫌犯将遣送回中国大陆。抗议中国统治，印度一西藏学生自焚致死。中国南方持续高温，周一最高温度恐怕超过40度。北京袭击案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公安正追缉嫌犯。美墨边境货车藏人偷渡，8人死亡，20人重伤。两伊签署协定，加强军事合作对抗恐怖主义。日本可能找到福岛事故核残渣。德国大选前，默克尔民意支持率继续攀升。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一年一度的环法自行车赛周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落下了帷幕，英国车手弗鲁姆夺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法新社的消息说，英国的国歌响彻相接，这是天空车手弗鲁姆2013年以来第四度在环法自行车赛上夺冠。弗鲁姆在夺冠以后表示说，简直是难以置信。环法自行车赛周日进行第21站的赛事，从蒙特宫骑进巴黎的香榭大道终点。英国车手弗鲁姆以54秒差距继2013、2015还有2016年之后夺下3连冠，并且四度封王。弗鲁姆经过第20站个人计时赛确定取得54秒差距之后，周日闭幕赛夺冠基本上已成定局。弗鲁姆最终以86小时20分55秒夺下总冠军车手黄衫，他也成为继法国车手昂格蒂尔以及比利时的莫克斯等曾五度封王的车手之后，环法百年史上第五位四度封王的车手。弗鲁姆是出生在肯尼亚，现为英国国籍的车手。他在2013年首度赢得了第100届环法自行车赛以后，在前年2015年还有去年2016年已经是连续2年蝉联总成绩第一霸主。弗鲁姆在相接最后冲刺夺冠以后表示说，这简直是难以置信。他向法新社表示，每次的环法车赛都不同，我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一次特殊的经历，而这次比赛将成为记忆当中争夺最为激烈的一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因耶路撒冷暴力事件紧张升级，中东四方特使周日发布声明，呼吁各方自治，避免挑衅行为。法新社的消息说，以色列无意拆除通往圣殿山入口加装的金属探测门。数日来巴以冲突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就耶路撒冷暴力升级紧急会议，而阿盟也发布声明警告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红线上玩火。另外，以色列驻安曼使馆周日发生枪战，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一人受伤。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约旦首都安曼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驻安曼大使馆周日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名约旦人死亡，另一名以色列人重伤。据当地媒体报道说，一名约旦少年身中2枪以后死亡，另一名以色列使馆职员则是胸部被刺伤，伤势严重。据报，使馆内出现争吵以后就发生了枪击事件，事后警方封锁了大使馆的范围。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阿盟在周日发布声明警告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红线上正在玩火，而阿盟各国外交部长将于26号举行紧急的会议，讨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由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入口装设金属探测门，引发暴力冲突升级，以色列在周末派更多的部队进驻约旦河西岸。法新社报道说，以色列仍拒绝拆除金属探测门，数日来的冲突已经是导致了至少7名8人死亡。一名巴勒斯坦攻击者21日刺死3名以色列人，在数小时之前3名巴勒斯坦人遭到击毙。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军警周末使用震爆装备驱散对他们投掷石块和瓶子的数10名巴勒斯坦人。阿盟秘书长盖特发表声明说，耶路撒冷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 不允许跨越的一条红线。今天发生的是企图在圣城强行落实新现实的情况。他还表示说，以色列政府正在玩火。另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因耶路撒冷暴力事件升级，中东四方特使发布声明，呼吁各方自治，避免挑衅的行为。另外，阿巴斯对此表示，在以色列解除穆斯林所称崇高圣所，也就是犹太人称的圣殿山圣地的措施之前，巴勒斯坦将冻结与以色列的关系。另外，针对耶路撒冷暴力冲突，欧盟发布了由联合国、欧盟、美国、俄罗斯等组成的中东四方特使的联合声明，强调关注耶路撒冷老城以及周围的地区紧张局势和日益升高的暴力冲突。泰国移民总长纳塔通在周日举行破案的记者会上宣布，涉及电信诈骗案的44名嫌疑人定罪以后将会被遣送回中国。由于其中有25名台籍人士，台湾驻泰国的办事处仍在持续交涉当中。据报道说，对25名台籍嫌犯将一并遣送回中国大陆。中央社记者询问为什么不依循往日的惯例分送两岸处理，纳塔通表示现阶段不方便答复这个问题。泰国移民局总长周日在移民总会上召开记者会表示，在中国公安提供情资的情况之下，联手破获泰国境内的电讯诈骗案。他还表示，跨境的电讯诈骗集团成员遍及多国，分别在缅甸、柬埔寨还有泰国设置机房诈骗中国民众，得手的庞大金额仍然在统计当中。在泰国境内一共逮捕44名嫌疑人，25名是台湾籍，19人是中国籍。中方派出了约20名人员到记者会的现场。在被问到嫌疑人会被送往何处的时候，纳塔通说，泰国警方已经与相关的单位联络，等待中国警方追踪在泰国的受害者，并且向泰国警方报案与起诉，先在泰国定罪，待案件结束之后再遣送回中国大陆。他表示，涉案人员以及国际问题，中国警方必须先发函到泰国国家警察总署，再将嫌犯遣返回中国。台湾驻泰国办事处表示，将持续交涉泰方，不到最后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争取台嫌遣送回台湾接受司法的制裁。星期天，美国警方在德克萨斯州第二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一处停车场，一辆重型大卡车内发现了38人，其中8人已经死亡，另外28人受伤。此地距墨西哥边境不远，据悉死伤者可能都是偷渡者。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当地警方表示，受伤者中有20人伤情严重，其中有些伤者处于严重昏迷状态，20人受伤者已全部送往医院治疗。他们受伤的原因主要是高温和脱水。警方表示，卡车司机已被逮捕。警方发言人描述现场情景十分恐怖，并认为这起事件极可能是一起人口贩卖活动。消防队负责人告诉媒体，大卡车中至少有2位儿童，但丧生者都是成年人。警方表示，车库的闭路电视系统显示，有人开着汽车进入车库寻找藏在大卡车里的偷渡者。目前还不清楚这辆大卡车总共搭载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其中多少人已经逃走。警方说，这一车库属于沃尔玛商场，这家商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发现大卡车后报警。这名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警方说，一名大卡车司机找他要水喝，他给卡车司机送水的同时向警方报警。警察赶来后，在卡车深处发现8具尸体。消防队长则表示，卡车内部的制冷系统不起作用。圣安东尼奥市距离墨西哥边境驾车行驶只有2小时距离。近日这一地区气氛十分炎热和干燥。美国内政部和美国移民局参与对这起事件的调查。调查者认为，这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他们乘着黑夜来到，不希望被发现。每年大约数万名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移民试图偷越边境进入美国。2009年在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带，19名偷渡者被发现热死在一辆大卡车内。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在美墨边境修筑一道高墙，阻断偷渡者进入美国。这一有争议的计划目前在国会受阻，主要原因是筑墙费用过高，有些预估称筑墙费用将超过200亿美元。
现在距德国大选还有2个月的时间，现任总理默克尔的民意支持率继续攀升。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距9月24日的德国大选还有2个月，现任总理默克尔的民意支持率不但遥遥领先社民党对手舒尔茨，而且还在继续攀升。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德国领导层普遍信任基民盟领袖默克尔，对社民党领袖舒尔茨的领导能力则持怀疑态度。根据民调机构阿伦巴赫为法兰克福汇报所做的民意调查，早在1月份社民党决定舒尔茨为总理候选人时，87%的基民们就立即表示赞成默克尔连任。现在时过半年，舒尔茨连一个百分点也没有升上去。根据最新民意调查，只有12%的精英们更愿意看到这位前欧盟议会主席成为下一任总理。这是6月底对521名德国政界、经济界和官方机构领导人进行民调询问后得出的结果。据焦点周刊19日报道，根据新兴周刊和 LPL 电视台所做的选情调查，默克尔民调支持率比一周前又攀升了一个百分点，现已超过对手舒尔茨30个百分点。如果德国现在选举总理的话，默克尔得票率可达52%，舒尔茨只有22%。以默克尔为核心的联盟党得票可达40%，社民党只有22%。世界报发表专家访谈表示，默克尔是可靠和经验的化身，他因处理难民问题引发的民意怀疑现已被抹掉。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日本可能找到了福岛事故的核残渣，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日本媒体周日透露，机器人在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安全壳底部发现大量堆积物，这可能是堆芯融化后所形成的核残渣。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东京报道说，
这
是首次，东芝公司的小机器人不仅要游泳，而且还需适应极低的能见度。在淹满污水的3号核电站机组安全壳底部搜索，经过3天观察，这对抗辐射能力至今并不比人更强的机器人而言也是漫长的。东芝机器人送回的图像将能确定堆芯融化后的核残渣位置，这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清楚地确定核残渣的成分，明确它是否依然留在反应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里，之后才可能考虑取出和考虑发展取出的工具和技术。这些智能工具目前还没有发明，而且一切都必须是远距离操控，因为现场的核辐射量让人难以承受。取出3个融化的堆芯并拆除核反应堆将需耗费30年至40年的时间。
Et le démantèlement devrait prendre entre 30 et 40 ans. Frédéric Charles, Tokyo, RFI。
据介绍，三号机组是6年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失去了电力供应和冷却功能几小时后，3个堆芯融化的核反应堆之一。如果核残渣的位置得以确认，这对拆除核设施而言属于一个重大进展。
法新社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日开始对海湾国家进行巡回访问，试图缓和土耳其盟友卡塔尔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僵局。他表示说，危机延长对谁都没有好处。埃尔多安此行首先抵达沙特会见沙特领导人，之后将前往科威特，24号访问卡塔尔，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举行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中国南方持续高温，江苏省周日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多个地方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江苏省周日发布红色预警，多个地方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而江苏省的气象台说，7个县市的气温高达40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数日。 中国的北京周日发起一起袭击案，一名男子先用剪刀袭击路人，再用车撞人，造成一人死亡，另外13人受伤，公安正在追捕嫌犯。法新社消息，喜马拉雅山区的一名西藏学生自焚抗议中国统治，在印度医院逝世。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以色列拒绝取消进入耶路撒冷清真寺广场避嫌经过安全门的决定，引发巴勒斯坦人愤怒。连日来一系列暴力已造成8人丧生。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将紧急商讨耶路撒冷局势。面对强大压力，星期日一些以色列官员表示可考虑调整对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区的伊斯兰第三大圣地采取的安全措施。周日被以色列并吞的耶路撒冷东城区以及外约旦已有5名巴勒斯坦人在暴力中丧生。星期五，3名以色列人在外约旦犹太居民点家中被杀害。新一轮暴力起因于一周前，以色列当局在耶路撒冷清真寺广场入口处安置安全门。一方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巴勒斯坦人在7月14日在这里袭击了以色列警察。一方称，当时用来杀害2名以色列警察的武器就藏在清真寺内。以色列随即采取的更严格的检控措施，导致巴勒斯坦人怒火中烧。巴勒斯坦人担心以色列此举背后的用心是以此寻求改变这一几十年来极其敏感的地区的现状。清真寺入口由以色列控制，一方称之为圣殿山，是犹太教圣地中的圣地，但此地又由约旦管理，所有穆斯林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犹太人只能在特定的时间进入，并且没有权利祈祷。暴力升高之际，以色列当局声称以方没有修改几十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则的打算。自从以方安置安全门之后，巴勒斯坦人予以抵制，拒绝穿越安全门进入清真寺，而是在外面祈祷，故此这里每天都爆发巴人与以色列警方的冲突。星期五这一冲突达到高潮，在穆斯林每周的大祈祷结束之后，3名巴勒斯坦人、3名以色列人在冲突中丧生。星期六又有2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随后，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宣布冻结与以方接触。阿巴斯星期天发表声明称，巴方终止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他认为这样做对以色列人而言损失更大，因为平时是我们保障了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的安全。如果以色列人希望恢复安全合作，他们必须放弃以上安全措施。在以色列一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日晚间举行内阁安全会议之前称，一方安全负责人已提出新的具体措施，政府将在研究后做出决定。在开罗，阿拉伯联盟秘书长指责以色列玩火，阿门揭发以方政府是一群挑起与阿拉伯世界严重危机的冒险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声明称，谁也别指望穆斯林世界对在伊斯兰圣地采取限制措施以及侮辱穆斯林荣誉的做法不做出反应。教皇方济各也在罗马呼吁各方克制和对话。方济各教皇表示自己对此严重紧张情势十分担心。联合国、欧盟、美国及俄罗斯组成的中东四方呼吁各方采取最高克制。联合国安理会应于周一商讨耶路撒冷暴力局势。星期天，以色列安全部门宣布，出于安全考量，已逮捕25名哈马斯成员。以色列军方称，一枚来自加沙走廊哈马斯控制区域发射的炮弹击中了犹太居民点，但未造成死伤。内塔尼亚胡周日下令捣毁杀死3名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在外约旦的房屋的行动尽早执行。耶路撒冷清真寺广场50年来处于巴以冲突的中心，以色列对耶路撒冷东城的并吞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但国际社会从未给予承认。2000年9月份，当时的以色列反对派领袖沙龙访问此地，巴勒斯坦第二次投石运动由此引发。这一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占领的起义行动延续4年之久，导致4000多人死亡。2015年9月，围绕圣地爆发了持续数日的对抗，随之引发了以孤立的个体持刀砍杀街头以色列人的行动， 在该地区普通人中产生了一种恐惧蔓延效应。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立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星期天7月23日，法国世界报电子版头版关注议题，聚焦于同一天在巴黎开幕的对抗艾滋病国际研讨会。1983年5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了确认发现一种被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 HIV 病毒，它是艾滋病的元凶。报道称，从今天起到下周三为止，来自世界各地研究艾滋病的专家与机构代表齐聚巴黎，共商大计。他们甚至在研讨会召开前夕就已发表了巴黎宣言，声明没有研究就没有消灭艾滋病毒的方法，没有永续的经费就没有永续的研究。就算这些致力于对抗艾滋病毒的专家没有直接点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但他们的忧虑还是表达出来了。按传统，美国一向是研究艾滋病最大的金主，特别又在各国政府的资助上面高达三分之二以上。举例来说，2016年艾滋病研究项目美国出资49亿美元，远远超过英国的6亿4560万与法国2亿4240万元。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在2018年预算将削减对艾滋病研究的资助，预计将减至10亿美元。特朗普说，美国降低后，其他的国家应该增加对艾滋病研究的经费。报道续称，要是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18年预算，据美国凯瑟艾滋病基金会评估，那么全球83万艾滋病人，其中绝大多数在非洲，就无法继续获得抗逆转率病毒疗法的新式治疗，进而导致新增20万名感染病人。世界报又指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上周四发布最新报告称，全球 53% 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已经获得了治疗机会。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自2005年以来减少了近一半，从190万减至去年的100万。去年367亿艾滋病携带者当中有195亿人获得治疗机会。如果这一趋势能够持续，全球将有望实现到2020年让3000万人获得艾滋病治疗服务的目标。另外，在2016年 76% 携带艾滋病毒的孕妇获得了抗逆转率病毒药物，比2010年的 47% 有所增加。另外，从2010年至2016年，全球新增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 16%。 与此同时，儿童中新增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减少了一半，从2010年的30万减至到2016年的16万。对此，世界报进一步称，2016年来自各国政府与民间一共筹集了191亿美元的资金对抗艾滋病毒，今年至少需要集资262亿美元才能够达到联合国先前为2020年计划的目标。 世界报援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表示，以尽可能善用每一分钱，让其发挥最大的效能。此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2014年启动了90-90-90目标，旨在到2020年让 90% 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自身知情，90% 的知情携带者获得治疗，以及90% 接受治疗的人体内病毒受到抑制。到2030年，各项具体目标的比例将提高至 95%。 目前七个国家已经实现了90-90-90目标，包括博茨瓦纳、柬埔寨、丹麦、冰岛、新加坡、瑞典和英国。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感谢欧利维耶的技术合作，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时值中国与泰国、菲律宾关系乍暖还寒，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起对泰国和菲律宾展开蜻蜓点水式友好访问。在此之前，泰菲两国外交部长先后前往北京跟王毅进行双边会晤。中国外长此次回访被视为中国跟东盟国家高层互动频繁、双边关系进一步稳固的标志。泰国通讯社22号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本月23号抵达泰国进行友好访问，次日前往菲律宾参加双边会谈。关于中国外长在泰国期间的访问行程，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布沙迪女士透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安排于24号拜访泰国总理巴育上将，并且跟泰国外交部长敦举行双边会谈，两国外长将围绕泰中两国双边关系、区域合作为主题举行会谈，会后一同发表联合声明。泰中两国外交部长曾在今年5月中旬“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会面，并进行双边会谈。泰国在推动发展中国东盟关系、促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上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深受西方意识影响的泰国，对于中国项目在泰国的落实始终半推半就。尤其在中泰铁路合作计划上耍了多年的太极推手，弄得北京政府既困惑又懊恼，各中原委涉及到中美日俄等大国在泰国的角力。就在不久前，泰国政府不顾民间的反对声浪，决定向中国购买三艘潜水艇，本月初接着做出决定，批准通过了中国公司在泰国建设高铁的权利，给拖延多年的马拉松式谈判打上了句号。这意味未来在新加坡、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连接起一条铁道丝绸之路，对加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新报22号报道中国外交部长下周二到访消息时透露，中菲两国外交部长将举行双边会谈，随后签署一份重要文件，外交部尚未透露文件的相关内容。菲律宾媒体还指出，王毅此行是对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三周前对北京进行友好访问的回访。报道称，自去年以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始终注重调整改善非中友好关系，为避免冲突，以至于暂时搁置了2016年7月国际仲裁庭对中非南海领土争议的裁决。中国政府去年已向马尼拉政府投资150亿美元，最近还捐赠了超过50亿比索的军事设备，协助菲律宾政府军清剿南部的恐怖叛乱。菲中两国关系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回暖，对美国及西方世界带有反感情绪的杜特尔特上台后，采取了疏远美国、走近中国的外交再平衡战略。之前在阿基诺三世时代，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始终在令北京政府最为头疼的南海问题上充当前哨，导致菲中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今年5月菲律宾南部发生恐怖叛乱，杜特尔特调动军队的权威受到军方亲美势力的挑战， 中国方面不仅提供军备援助，而且做出协助马拉维市战后重建的承诺。从实际意义而言，北京政府对菲律宾提供援助亦有利于杜特尔特本人稳固其政治地位。据悉，预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下月还将再次访问菲律宾，出席8月份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部长会议。届时，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澳洲等东盟对话伙伴国家的官员将再次聚首马尼拉，以便验证东盟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日益增强的地缘重要性。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以色列驻约翰大使馆枪击案造成一死一伤，阿盟表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议题上玩火，巴以紧张升级，中东四方特使呼吁自治，英国车手弗鲁姆夺得环法自行车赛第四冠，土耳其总统出访海湾国家缓和卡塔尔外交危机，泰国宣布25名台籍诈骗嫌犯将遣送回中国大陆，抗议中国统治印度一西藏学生自焚致死，中国南方持续高温，周一最高温度恐怕超过40度，北京袭击案造成一死13伤，公安正在追缉疑犯，美墨边境货车藏人偷渡，8人死亡20人重伤，两伊签署协定加强军事合作对抗恐怖主义，日本可能找到福岛事故核残渣，德国大选前默克尔民意支持率继续攀升。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民进书刊的内容，盗国贼控制金融帝国，习近平难以涉足，以及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的民进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民进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内幕第67期，谈盗国贼控制金融帝国之江新军侦察不进，水波不进。对，总编您好。
您好。
最新出版的内幕刊登了一篇60000字的长稿，中国金融黑洞与郭文贵先生指控的盗国贼，为什么内幕会在这个时候花1/3的篇幅登载这样的一篇长文呢？
读者从标题上看呢，就知道这是郭文贵接受民进系列专访后产生的效应。郭文贵在这些专访中一再提到中国有一个盗国贼集团，内幕专稿作者黄甫不平用了10篇文章篇幅，通过透视中国国企银行、房地产、金融货币、证券期货啊、外汇储备、私募股权基金以及渤海泛亚专题，最终说明中国确实存在郭文贵说的盗国贼集团的可能性。
说到盗国贼集团，这篇文章肯定是要点王岐山的大名吧？
1999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呢，朱镕基提出成立信达、长城、华融、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四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不良资产剥离，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改造。当时公布的要处理的不良贷款是1.4万亿左右，王岐山家族控制了其中的信达以及后来出现的中建投资。文章认为，王岐山对中国金融行业的控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89年到97年期间，时任总理朱镕基任内开始四大银行改革，朱镕基是发起者、设计者。王岐山则是具体的实施者之一，正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王岐山给予了华尔街巨大经济利益。内幕专稿提到，高盛的业务合作当时就是由王岐山啊，当时呢他是建行的行长，由王岐山引入和推荐的。建行呢，包括中金公司呢，是和华尔街合作的4点。第二阶段呢，是2008年到2012年，在温家宝总理任内，王岐山担任分管金融的副总理。 今天被万众瞩目的海航的股权变化，海航系的开始扩张均在此阶段发生。第三阶段呢，是2013年至今，王岐山手握中纪委，这把四大行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让海航集团得到真正的极致的扩张。
那么在王岐山之外还有谁上榜呢？
规模专稿提到，经济沙皇朱镕基的一系列改革，说白了就是把经济、金融、财政、税收的权利呢都紧握在中央手中，而中央银行干脆就变成了造家提款机，而朱镕基本人及其家族呢则是银行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例如朱镕基儿子朱云来在当时在中金任副总，中金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建银投资，朱镕基的女儿在中银香港当老总，中国银行原来也都是朱镕基的亲信人马。中国四大行上市时，建行和中行都是绝对的朱镕基嫡系先进行的股改上市。此外，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中国巨型垄断企业在上海上市的主承销商主要是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瑞银证券。那其中中金公司朱云来呢历任中金副总裁。
我们知道温家宝在台上的时候是个相当有争议性的人物，那他有没有被这篇专稿列为盗国贼之一？
帮扶不平的专稿提到，朱镕基总理时期的巨大银行和社保基金黑洞达2.2万亿亏空，但跟胡温时期10年之间增加的76.4万亿 M2 相比呢，啊，真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目前经济的困局根源是温家宝任期的货币超发。2017年，北京二环内的房价是每平米12万元，三环房价是每平方米10万元，北四环房价呢是每平方米8万元。这种高房价对北京来说还是必须的，因为如果76.4万亿都涌入居民消费市场，带来的会是普通老百姓深刻感受到的严重通货膨胀。朱镕基儿子朱云来也多次表示，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源于货币超发。朱镕基曾大骂温家宝是中共党内最大的投机分子，胡温政府的多项金融经济政策是倒行逆施。为什么？因为温家宝任期最后选择了以房地产经济为支柱发展中国经济，这种政策被认为绝对是富航海洛因的房产债务货币金融政策。
现在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的是2015年中国的股灾，几十万亿人民币几乎瞬间蒸发。关于中国的证券市场，内幕的专稿是如何描述盗国贼的呢？
这篇文章认为，在证券市场领域呢，如果存在盗国贼的话，那他们就是食人的巨鳄。郭文贵6月17日接受《明镜》专访时提到，有两个常委提供给他7人名单，正是这7个人盗走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巨额资产，高达25万亿。内幕专稿认为，虽然感情上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但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此外，作者提到，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控制几十万亿中国资产。中信集团和中信证券从来都是历任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实权正部级干部子女的滞留地。这其中呢，关于郭文贵爆料的王岐山养女孙瑶现在的情况，作者在文章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披露。除了中信证券，中国证券市场的总共前12家，总市值在1.1万亿左右，这些公司呢，实际的控制人无一不是太子党。
内幕的专稿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作为当今中国核心或者最高统帅的习近平，对中国的金融系实际并没有控制权，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作者认为呢，中国金融系最高层在过去20年已经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王国，独立王国啊。整个中国金融系统最高层的人物呢，有江的人，有朱的人，有温的人，就是没有一个浙江新军。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金融系统当中呢，习近平并没有真正的很多的涉足。
好的，本次《民情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小平总编辑您精彩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感谢瑜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民情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并分别指明了他们的原则。他指出，共和政体的性质是人民全体和某些家族在那里握有最高权力。共和政体的运行应该由人民公开选举出他们的代表来实施，但是它依然可能不是这样运行，依然可能剥夺人的自由。共和之名并不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四，共和国之名的虚妄。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孟德斯鸠把共和政体的性质判断为民主政治或贵族政治，这个政体不是应该能保障公民的自由吗？
这并不一定。孟德斯鸠认为呢，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但是品德如果没有法律保障，它是完全靠不住的。关键在于共和国的权力能否被制约，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才能保证有公正的法律，否则法律就是一纸空文。我读孟德斯鸠时呢，经常惊讶他的洞察力和预见。比如在平民政治的共和政体中，如果权力的结构不是互相制约，而是全部由一些核心力量独占，那么独立和公正的法律就不可能出现。在这种独占权力的结构中，即便有法律系统，这个系统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孟德斯鸠说，平民政治如果法律被停止执行，这只能是由于共和国的腐化而产生的，所以国家就已经是完蛋了。孟德斯鸠这样描绘这种所谓的共和国，当品德消逝的时候，野心便进入那些能够接受野心的人们的心里，而贪婪则进入一切人的心里。过去，人们因有法律而获得自由，现在要求自由好去反抗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好像是从主人家里逃跑的奴隶，在那里节俭被看作贪婪，而占有欲却不是贪婪。从前私人的财产是公共的财宝，但是现在公共的财宝却变成了私人的家业，共和国成了巧取豪夺的对象，他的力量就只是几个公民的权利和全体的放肆而已。这样的共和国我们仿佛是亲眼所见。
孟德斯鸠在这里所说的共和国成了几个公民的权利，是不是指以共和国领袖之名施行专制统治的国家首脑呢？
是的，是的。孟德斯鸠举意大利当时那些挂着共和国之名的国家为例，他说在意大利各个共和国三种权力合并在一起，所以自由反比我们的君主国还少。在这些共和国中，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的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利，他可以用他的一般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他还有司法权，他又可以用他的个别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在那里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在孟德斯鸠的心目中，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必须是三权分立的，这样权力之间会有张力，彼此制约，可以保证权力永远不会成为独裁的权力。所以最近我们看到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针对穆斯林国家人的旅行禁令的时候，却被几个州的联邦法院裁定禁止实行，这就是行政权被司法权所制约。直到最高法院裁定这个禁令经过大量修正后才允许施行。孟德斯鸠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要三权分立和如何三权分立，这些比较专业性的论述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听友们要记住的就是这样几条：一，权力天生具有自我扩张的本能，扩张的结果就是损害公民的自由；二，权力必须由权力加以制约；三，国家中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有各自的管辖施行范围，它必须分立才能保持国家政权在权力上的平衡，才能保卫公民的自由权利。第四，共和政体之名可以是实质上的专制政体，一个国家的权力只要被某些人、某些集团独占，那么不管你叫什么名字，都是实质上的专制独裁国家。
这些原则在200多年前就被孟德斯鸠这样一代启蒙哲人所阐明，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遗产和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常识。
是这样的，前几年呢，南方日报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叫中国梦就是宪政梦，后来呢被宣传部门封杀了。因为所谓宪政梦就是要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政治，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而这个制度和现行的体制是不一样的，是冲突的。可见我们的现实距离启蒙哲人的理想差得有多么远。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制度对一个民族的性格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习惯就是他们奴隶生活的一部分，一个自由民族的习惯就是他们自由的一部分。因此一套完好的法律制度可以培育出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习惯，相反一套由专制者依据自己的需要而颁布的法律却会毒化一个民族的性格，使这个民族或者在强权面前一副奴颜媚骨，或者暴虐成性，亦有可能就会毁灭一切。这个情况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亲眼所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孟德斯鸠最赞赏的，在他心目中保全了完整自由的国家是英国，他借英国的现实热情讴歌了自由，首先就是言论自由。他说要享受自由的生活，就应该是每一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让每一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写的东西。那么在孟德斯鸠看来呢，没有享受过自由的民族是可悲的，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值得全体国民奋起保卫。而像英国这种自由国家，人们为了保卫自己享有的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的财富、安乐和利益。总而言之，孟德斯鸠为自由而思考，也指出了保障自由的政治形式，他的智慧为人类留下了一部自由的法典。
好的，那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0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四，共和国之名的虚妄。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suis lycéenne. Je suis en France il y a un an. Les cultures de français et chinois so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s. 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on prend souvent un rendez-vous à Paris. En fait, en Chine, on ne prend jamais le rendez-vous. Pouvez-vous expliquer pour moi ?
金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来法国时间不长，但已经感受到法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比如，他发现在法国不预约就办不了事儿，在中国就没这个必要。
Bonjour, Jin.
Bonjour. Et enchanté.
Enchanté. Jin, tu savais qu'il existe des assistants personnels qui organisent, par exemple, les rendez-vous chez le médecin ou chez le coiffeur?
Peut-être ça existe, mais je n'ai jamais rencontré ces personnes, donc je ne connais pas trop.
Tu aimerais les rencontrer?
Bien sûr.
On y va?
Oui.
我们来到一家叫 Votre Assistant Personnel 您的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L'Agence VAB 这里给一些无暇管理生活作息的人提供帮助帮他们安排预约
Bonjour
Bonjour Madame Serfati
Bonjour
Enchanté Madame
Enchanté
Merci de nous accueillir chez vous Nathalie
Serfati 女士是这家机构的主管她手下有三位私人助理他们是 Emmanuel, Jade et Graziella
Alors, venez, je vais vous emmener dans mon bureau et on va...
Merci
这里令人想到律师事务所书架堆满卷宗墙上贴满日程表
J'aimerais savoir qu'est-ce que c'est un assistant personnel et quoi c'est votre travail
Alors, un assistant personnel, c'est une personne qui aide une autre personne à gérer son quotidien et tout ce qui lui prend du temps.
私人助理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日常作息避免他们为一些行政手续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浪费时间 perdre du temps
Qui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comm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Même si pour moi
Toi t'es un petit peu jeune on va dire donc t'as pas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régler dans ta vieMais dans quelques années, oui, tu auras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这不是开玩笑吧？每个人都需要私人助理吗？好吧，金还年轻，他没有太多事儿需要别人帮忙处理。不过也难说，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En général, en quelle démarche les gens vous appellent?
Par exemple, vous achetez une voiture, il faut faire une carte grise.Il nous appelle également quand il faut constituer le dossier pour faire un passeport, la déclaration d'impôt par exemple, pour les déménagements par exemple, pour les changements d'adresse, ou pour inscrire les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aux activités.
私人助理具体能帮到什么忙呢？比如帮你完成机动车注册，帮你换护照、报税单等等。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Parce que ça prend du temps.Et la journée fait que 24 heures. Vous voulez changer votre ligne téléphonique. Vous pouvez passer des heures avec un 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Et ce temps-là, le client ne l'a pas. On ne veut pas le prendre. Et il a raison.
的确，有些事情的行政手续一大堆，比如换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最好还是请私人助理代劳吧。
Donc, vous devez être très occupé.
On est très occupé, mais on apprend beaucoup de choses parce qu'il n'y a pas une journée qui ressemble à une autre journée.
每一天对 Madame Serfati 的团队都是新的挑战，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
Et avez-vous une petite histoire raconte pour vous?
Alors, des histoires, oui, il y en a quelques-unes. On a un client qui a une Ferrari depuis des années.Et il veut la vendre parce qu'elle est inutilisée.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a journée à chercher une clé et une façade de radiocassette d'une Ferrari.
比如昨天 ,Emmanuel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帮助一位顾客在他家找法拉利跑车钥匙和插卡音响原装挡板。
L'acheteur, qui est un collectionneur, veut avoir les pièces d'origine.Et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on après-midi à chercher dans tout l'appartement la façade et la clé. Il a trouvé la façade, il n'a pas trouvé la clé.
这位顾客想把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卖给一位收藏家。 当然，人家要求所有零件全部是原装的。艾玛纽尔找到了音响盒，但却没有找到钥匙。
Dis-moi, Tim,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e ces gens s'occupent de la vie personnelle des autres?
Un peu, parce que pour moi, j'en ai pas besoin. Peut-être pour les autres qui sont très occupés e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 temps pour faire ranger sa vie, ils ont très très besoin d'eux pour aider.
Tim 实在看不出这个职业有存在的必要。不过我可看出来了，所有花时间的行政手续，我都希望有人替我代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枪击案，一人死亡，一人受伤。阿盟表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议题上玩火。巴以情势紧张，中东四方特使呼吁自治。英国车手弗鲁姆夺得环法自行车赛第四冠。土耳其总统出访海湾国家，缓和卡塔尔外交危机。泰国宣布25名台籍诈骗嫌犯将遣送回中国大陆。抗议中国统治印度，一西藏学生自焚致死。中国南方持续高温，周一最高温度恐超过40度。北京袭击案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公安正追捕嫌犯。美墨边境货车藏人偷渡，8人死亡，20人重伤。两伊签署协定加强军事合作，日本可能找到福岛事故的核残渣。德国大选权，默克尔民意支持率继续攀升。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idi 所演唱的《黑多奈了》，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omment dit-on déjà, sois fier de toi en Sénégalois, me l'a-t-on dit autrefois, comme qui dirait, autant sur l'autel de mes regrets. Comment dit-on je t'aime, que dans la langue de mon papa, l'ai-je loupé ce cours-là, qu'en disent mes gènes?Nous aussi, quelle déveine, on devait faire grève ce jour-là. La même rue tournait, j'entends des voix. La même rue tournait, ne dormait pas. La champagne ou le bled, le seul dilemme. C'est comment dit-on je t'aime, sans en faire des poèmes.Ça m'a manqué, j'ai trouvé ça long. En wolof ou en wallon, je l'ignore mais j'en ai fait ma rime de chevet. Un conte d'amour de super papa grimait toujours en super pala. Une fable pour mieux traduire sa colère en moi. En langue ou en anglais, c'est ce dit Paris, je crois. La même rue tournait, j'entends des voix. La même rue tournait, ne dormait pas. quand je t'aime, sans faire des poèmes. Viennent-ils de là ces accents qui m'ont fait du tort un temps? Rose en mineur, carousel manquant. Serait-ce là la seule chose que je sais chère à mon cœur? Dis ces mots qui se chantent, mais dont on ne se parle pas. La même rue tournait, j'entends des voix